嗨，你好。其实今天坐在麦克风前，我手边刚好有一大叠儿这一周最新的科技还有医学领域的前沿资料。
我看着呢，确实挺厚的一叠，而且上面画满了重点。
内容特别杂，就是有讲乙肝新药的，有癌症革命性治疗的，还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血液检测啊，帕金森预警啊，甚至还夹着几张关于 AI 大模型大降价的新闻。
哎，等等，这就让我有点疑惑了。这些新闻怎么听都觉得完全不搭界儿啊？就是咱们把它全都揉在一块儿讨论，真的合适吗？
哈哈，这就对了。其实这正是我今天想跟你，还有今天在听节目的你分享的一个啊哈时刻。
哦，怎么说？
就是如果你只是粗略一看，这绝对是一锅打杂烩。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资料拼凑在一起，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暗线。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
没错。这周所有的重要科技新闻其实都在讲述同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那就是好技术正在悄悄变便宜。
哇，变便宜，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没有技术突破那么高大上，但确实是最接地气的。
对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去贵族化，就是那种从极少数顶尖富豪才用得起的奢侈品，变成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用上的基础设施。这个转变过程其实远比单纯的科学发明本身更值得你关注。
确实是这样。其实说到技术变便宜对我们普通人的冲击力，我觉得咱不妨先从那些长年累月像无底洞一样消耗普通家庭财富的疾病看起。
好啊，你指的是哪一个？
就是《Science》科学杂志刚发表的那项关于乙肝功能性治愈新药的研究。
哦，对，这个绝对是重磅。
其实从用户的视角来看，你知道中国目前有多少乙肝病毒感染者吗？接近7000万。
7000万，这个基数太庞大了。
对啊，这背后其实是7000万个家庭。现在的抗病毒药物虽然有效，但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患者几乎必须得终身服药，这种长期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是极其惊人的。
确实，为了让你就是听节目的你能更直观的理解现在乙肝治疗的困境，咱们打个比方吧。
你说。
就好比你家楼下住着一个天天寻衅滋事的流氓，为了不让他搞破坏，你只能雇一个警察，天天在楼下死死盯着他。
对，警察在，流氓就不敢动。
没错，表面上天下太平，但问题是。这个流氓并没有搬走啊，你每天都得给这个警察付工资，一天都不能停。
所以在医学上，现在的药物就是那个警察，对吧？
完全正确，他们只能压制病毒的复制，并不能真正清除病毒，因为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的那个核心 DNA，医学上叫 cccDNA，它会像一份绝密图纸一样，锁在肝细胞细胞核的保险柜里。
就是藏了很深啊。
对。现有的药打不开这个保险柜，一旦你停药，相当于警察撤了，工厂马上就会根据图纸重新生产病毒。
哎，那这次 Science 上提到的这款新药，它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个流氓彻底搬走喽。
没错，这就是它的终极目标。
不过等等，我这里有个疑问啊，资料里一直强调的是功能性治愈，这个词咱们老百姓听着有点绕，它和我们常说的彻底治愈是一回事吗？是不是意味着病毒被100%连根拔起了？
这个必须要严谨的澄清一下，并不是彻底根除，而且它距离真正上市可能还要几年的时间。
哦，所以还有区别的。
对，医学上的彻底治愈是体内一点病毒都长不到了，但在乙肝这块，你要是不破坏肝脏，还想把保险柜里的图纸全烧掉，目前的技术极难做到。
那功能性治愈是怎么做到的？
它是走另一条路。就是通过有限疗程的治疗，比如治个几个月，去重新激活你自身的特异性免疫系统。
就是靠自己。
没错，让你的免疫细胞学会自己去识别，并且死死锁定那些藏有病毒的肝细胞。这样，哪怕停了药，你体内的病毒也会被你自己的免疫力压制在检测不到的安全水平，肝脏就不再受损了。
哇，这就相当于你不需要每个月再交那笔永远付不完的安保费了。你的身体自动组建了一支内卫部队，
形容得非常贴切。
那你想想，如果未来真的能从终身吃药变成一次性或者短期治疗，对几千万人的生活质量和包包来说，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了。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去贵族化，让疾病的治疗成本大幅降低。
哎，既然聊到了医疗成本，还有那种一次性解决的问题，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个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目前医疗界最出名但也最昂贵的那个抗癌神药 CART 疗法。
哦、CART 这个确实非常有名。
对啊，新闻里常说它打一针就能让某些晚期的血液肿瘤消失，但是价格太夸张了，动辄几十上百万人民币。我有时候就想，这到底贵在哪里啊？难道这药水是黄金做的吗？
比黄金可贵多了。来，我给你推演一下它的成本结构。 CART 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药片。
那是什么？
它是一种私人定制的活体药物。这就好比你去买衣服，商场流水线上的均码 T 恤也就几十块钱。
嗯，流水线便宜。
对，但 CART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飞到伦敦的高级定制街，一堆顶级裁缝围着你量体裁衣，专门为你开一条生产线手工缝制，最后这件衣服全世界只有你能穿。
所以你花几十上百万买的根本不是那点液皮，而是买下了一整个高级生物工程师团队，还有一整套体外实验室的服务。
完全正确。真实的过程非常复杂，医生得把你体内的 T 细胞抽出来，送到顶尖的无菌实验室，用基因工程给这些细胞装上能识别癌细胞的 GPS 拿到。
然后呢？
然后这些经过改造的超级特种兵还在体外的生物反应器里大量扩增，最后再重新输回你的体内。
天哪，这听起来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啊。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主线是技术具贵族化，那怎么把这种天价疗法打下来，就得看咱们资料库里的另一项前沿突破了， 3D 打印微型淋巴结技术。
哦， 3D 打印淋巴结。
对，如果顺着刚才做衣服的逻辑，这项技术的本质就是要直接把私人裁缝和海外训练营变成开在你身体里的标准化工厂。
等等，这个怎么理解？不用在体外培养细胞了吗？
没错，他的思路极其颠覆。科学家用生物材料 3D 打印一个非常微小的多孔支架，里面装满了能够激活和改造 T 细胞的因子，
就像一块小海绵，
然后直接把这个微型海绵植入你的体内。它就像一个设在你身体里的新兵训练营，你体内那些普通的 T 细胞自己溜达进去，在里面被化学信号改造武装，然后直接冲出舱去攻击肿瘤。
哇，这就等于把原本需要花上百万要在无菌实验室里折腾大半个月的流程，浓缩成了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直接塞进体内的模块。
没错，
这太震撼了。其实我觉得这项技术的伟大之处甚至不在于淋巴结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这种规模化生产的逻辑。
对，工业化标准生产。
你看，像汽车、电脑、智能手机，科技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往往都是因为底层成本的断崖式下降，让大家都用得起了。现在看来，抗癌药好像也终于要迎来这个拐点了。
完全同意，技术的平民化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咱们刚才聊的都是怎么把成熟的技术变便宜。
嗯哼。
但在某些极端领域，其实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便宜，而是到底有没有效。
这话怎么说？
这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观的资料，科学家正在尝试用病毒去治疗癌症。
病毒治癌症，这听起来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啊。针对哪种癌症？
针对的是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胰腺癌。
哎，这个我知道，听说胰腺癌极难发现，而且极其凶险。
是的，它之所以称王，不仅难发现，更因为太难治了。目前的五年生存率大概只有 12%。
才 12%？ 为什么这么低？
因为胰腺癌的肿瘤周围有一层非常致密的基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层坚不可摧的水泥碉堡，
把癌细胞包在里面了。
对，普通的化疗药物甚至免疫细胞根本就打不进去，所以医生面对晚期胰腺癌真的是弹尽粮绝。这就是为什么溶瘤病毒疗法让人非常兴奋。
这个溶瘤病毒是怎么工作的？
科学家改造了一种病毒，让它变成了专门猎杀癌细胞的刺客。它的物理机制极其粗暴。
怎么个粗暴法？
这种病毒能直接穿透那层水泥碉堡，钻到癌细胞内部疯狂复制，最后直接把癌细胞给撑爆了。
哇，物理层面的爆破。
对，医学上叫裂解。而且癌细胞炸开之后还会释放出大量肿瘤抗原，这就相当于在碉堡内部拉响了警报，把你体内的免疫大军全吸引过来扫围。
听起来机制非常完美啊。但我看资料上说， 在这项临床试验里，好像只有三名患者的肿瘤停止了进展。
没错。
等等，这就让我有点不解了。只有三例成功，这在医学上样本量太小了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拿出来重点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目前这只是 I7 临床试验，样本极少。我们必须保持绝对专业的谨慎，远没到验证真正疗效，甚至可以广泛应用的地步。
那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意义在于，它证明了这条路是通的。
啊，我明白了。哪怕只是三例成功，也让人看到，面对一个被判了死刑，完全没有破绽的水泥碉堡，新技术硬生生地凿开了一条裂缝。
没错，只有当最顶尖的技术在绝境中证明了自己可以攻克最难的关卡时，我们后续才能去谈论怎么普及，怎么降价。
确实是这个逻辑。治疗领域是在一边寻找突破，一边寻求降价。那检测领域呢？
哈哈，检测领域的降价其实更猛烈。接下来这个技术可能有点味道，但绝对有画面感。
哦，有点味道。
对，科学家现在发现可以通过分析你的肠道细菌，也就是便便，来预测你未来会不会患上帕金森病。
哈哈，小时候老师总说知识也就是力量，没想到未来便便也是力量了。不过说正经的，这听起来有点荒诞啊。帕金森不是脑部神经疾病吗？怎么跟肠道扯上关系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前沿的概念，叫脑肠轴。科学家发现，帕金森病的一个核心病理是大脑里出现了一种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但是这种病变可能一开始根本不是发生在大脑里的，而是由某些肠道细菌引发的肠道神经病变。
等等，肠道里的蛋白质出问题，怎么会跑到大脑里去？这离得十万八千里啊！
因为你体内有一条连接肠道和大脑的高速公路，叫迷走神经。
啊，
那些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就像倒下的多米纳骨牌一样，顺着这条迷走神经从肠道一路往上爬，最后抵达大脑。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
天哪，这就解释得通了。所以去分析便便，其实就等于是在这条高速公路的起点设置了一个雷达。
完全正确，去截获那些甚至还没开始往大脑蔓延的病变信号。你想想这背后的产业意义。抛开荒诞感不谈，过去预测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可能需要极其昂贵的核磁共振设备，繁琐的流程。
现在呢？
现在未来可能只需要你在家提取最普通的排泄物样本寄过去测个序就行了。这就反映了医疗检测成本正在断崖式的下降，也是一种便宜的体现。
是的，不过既然检测变得越来越便宜，甚至越来越超前，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这种便宜对普通人来说真的是一件纯粹的好事吗？
你是不是看到了那份关于阿尔兹海默病血液检测的资料？
对，这份资料真的让我有点毛骨悚然。未来可能只需要去社区医院花几十块钱抽一管普通的静脉血。
找里面一种微量的蛋白碎片。
没错，只要找到那个标志物，就能提前10到15年发现你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
这其实有点像提前知道了15年后的天气预报。
对，
而且更要命的是，因为生物学太复杂了，这个预报还不一定100%准，也就是不一定100%下雨。
这就是最折磨人的地方。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当这种高端检测变得极其廉价，极其容易获得的时候，普通家庭其实将直面巨大的心理冲击。
怎么讲？
你想啊，如果检测很贵，可能没几个人去测，但如果它便宜到变成了每年体检套餐里的必查项目呢？你拿到一份几十块钱的体检报告，突然告诉你十几年后你会失去记忆，这种心理压力太可怕了。
确实，所以医学界现在也在激烈讨论相关的伦理问题。
是的，目前阿尔兹海默病其实并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如果你知道了，那你可能接下来十几年的生活都会在焦虑中度过。但如果你不知道，也许这十几年你能活得更轻松自在。
也就是所谓的无知的幸福。
对，技术本身是准备好了，而且变得如此廉价。但是人类的心智真的准备好面对这种廉价的未来预言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我们一路聊下来，从治疗的降价聊到检测的廉价，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着这一切加速发生呢？
是什么？好了， Cloud 和 DeepSeek 都在大幅降价，而且降得很猛。
没错，为什么这事儿极其重要呢？ 因为先进的 AI 能力正在褪去那种奢侈品的光环，
变得越来越像电力和自来水了。
对，变成基础设施了。你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所有技术，无论是分析几千万人的肠道菌群，还是在血液里寻找那一点点微量的半白标注物，甚至是去计算设计那个 3D 打印出来的微型淋巴结，背后靠的是什么？
靠算力。
就是算力。能够加速新药研发、处理海量医疗数据的超级大脑，现在每个普通开发者甚至普通人都能以极低的成本用上了，这就叫 AI 民主化。
嗯，这其实跟前面完全呼应上了。 AI 的降价就像是为所有这些医学奇迹提供了一个廉价且源源不断的底层引擎，技术民主化真的在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基础设施。
是的，其实今天咱们绕了这么大一圈，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发现了，我们并不是在简单的罗列一个个独立的新闻，而是一起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共同趋势。
没错，真正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某项技术在顶尖实验室诞生的那一天，
而是它离开富人区终于变得人人都用得起的那一天。从抗癌药到 AI 工具莫不如此。
对的，技术普及带来的是希望的普及。
不过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不想做传统的总结，我们要把今天最核心也最触及人心的那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思考。
是的，如果45岁那年你可以花几十块钱抽一管血，就能提前15年明确知道自己未来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面临这个技术彻底降价后交到你手里的选择权，你会选择知道吗？
欢迎把你的答案留给未来的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